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一，美国加拿大谈判重启。那这个消息呢，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详细的跟踪报道一下，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有意思啊。联准会呢也可能会提早降息，这些预期呢导致投资人信心回稳。美股在今天收高，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是再创历史新高，所以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31.88 点，上涨了 0.52%， 收于 6204.95 点。纳指上涨 96.27 点，上涨 0.47%。道指上涨 275.5 点，上涨了 0.63%。费半呢上涨了 1.56 点，上涨了 0.03%。费半收在 5546.54 点。美国总统川普说，对大部分国家的对等关税90天暂缓期之后，7月9号到期呢，不打算再延长了。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在今天说，加拿大取消了对美国科技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呢也就立刻重启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同时周一还有一个消息，说是欧盟呢有意接受美国征收 10% 的普遍关税，但是要求美方针对它特定产业给一个豁免，包括制药、酒精、半导体和商用飞机等这样的关键产业。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对日本输美产品实施新一轮的关税，因为日本拒绝进口美国大米。市场现在还在密切关注参议院就川普提出的$4.5兆减税法案所进行的谈判。那么今天开始呢，大右美法案也是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投票。再来关注汇率，在今天呢，美元下跌，由于市场担忧美国政府赤字扩大，再加上一些贸易协议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美元对欧元跌到了4年来的低点。美元指数今天下跌了0.35%到96.86，这是连续6个月走低。美元对日元下跌0.36到144.45，英镑对美元小幅上涨了0.04到1.3719美元。那么，关于美联储主席的继任人选呢？川普在今天再度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猛烈地抨击联准会主席鲍威尔，说他是集体失职。并且川普还附上了一张全球央行利率比较表，指责鲍威尔让美国损失了数千亿美元。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专访中透露，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在2026年年初就安排鲍威尔的接班人。这个继任者可能在鲍威尔正式离任之前就已经就位，形成一个影子主席的局面。贝森特在今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透露，他说呢，政府正在考虑任命下一任的 Fed 主席，先填补1月份马上就会空出来的14年期的理事职位。那么当贝森特被问到他本人是不是有希望成为下一任的 Fed 主席的时候，贝森特并没有正面的回答，他说呢，他会配合总统的决定。他说他觉得自己现在在华府的工作是最棒的。部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鲍威尔的权威呢已经开始减弱。越来越多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释放出本月可能会降息的信号。来关注一条和黄金有关的消息。黄金现货呢在上个周是重挫了94.28美元，跌幅达到了2.8%。关于黄金的价格，目前有一篇分析啊，有专家说地缘政治缓和、贸易紧张降温还有空头看衰，这三大因素呢或许会削弱黄金避险吸引力，很有可能呢让黄金会跌破3000美元这个大关。FX Daily Report 的分析师他说，60分钟图表呢显示金价处于一个下跌的通道，短期空头的目标呢是3240美元，甚至是3206美元，中长期更可能会跌到3113美元，或者是2970美元。那么多头呢就需要推动金价到3301美元，或者是3336美元，才有可能会扭转这个颓势。那么目前黄金在本月呢已经下跌了3.33%，可是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仍然是上涨了40.17%。关于金价的走势，专家说，如果地缘政治持续降温，美元走强，或者是联准会维持一个高利率化呢，那么金价可能会进一步回到2970美元这个支撑位。 但是相反，如果通货膨胀或者是地缘政治风险再起，那么金价有可能反弹到3300美元以上。关于美债，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29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说针对今年就会到期的9兆美元的债务，提出了短期滚动融资策略。同时他还敦促联准会降息来降低借贷成本，确保经济稳定。那么同时川普再次批评了联准会主席鲍威尔，透露考虑换人。川普说美国呢面临9兆美元债务到期，会采取短期滚动融资，也就是说发行短期债券接力救债，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在高利率下锁定一个长期的债务。川普强调说等着联准会降息之后呢再发行长期债券，这样呢可以降低成本。川普说美国应该效仿瑞士，把利率降到 1%到2%， 因为呢美国是全球经济核心。他同时批评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叫 Mr. Too Late， 导致融资成本高昂。川普说除了鲍威尔任何人都行。川普还提到了前联准会理事凯文沃什，赞叹了他的才华，但是呢并没有确认到底会不会最终是他为接替人选。那么沃什他是以鹰派立场闻名，他主张抵抗通胀。关于全球经济呢也有一个报道，我们也来看一下。有着央行中的央行称呼的国际清算银行BIS， 他在最新的世界经济状况的评估中表示，他说贸易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动荡呢，就可能暴露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深层的缺陷，因为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路透报道说马上就会卸任的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卡斯滕斯，他说美国主导的贸易战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变化正在动摇长期建立的经济秩序。目前呢，保护主义和贸易分裂加剧了经济和生产力下滑，人口老化，供应链问题削弱了经济的韧性。然后呢，疫情后通胀改变了公众对物价的认知，还有高企的公共债务增加了金融体系对利率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这个利率对金融体系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呢，也就会限制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那么在谈到不断上升的债务水位时，卡斯滕斯说，这种趋势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同时呢，他进一步说，更高的军事支出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债务水准。那么当被问到说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指责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曾经担任墨西哥央行总裁的卡斯滕斯，他坦言说政府和央行之间出现摩擦，在某些时刻呢确实是可以预料到的，这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美元的贬值。 BIS 首席经济顾问申玄松他说美元2025年已经贬值 10%， 这也是创1970年以来的最大的半年跌幅。那么是什么原因呢？申玄松说主权基金呢再加上各国央行行动缓慢，现在呢要下一个结论是为时过早，但是短期分析显示持有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国资产的非美国投资人的对冲似乎呢对美元在过去几个月的贬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呢比较有意思啊，就是川普说给 TikTok 找到了一个超级有钱的买家，但是呢川普同时也说也要看中国那边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那么买家是谁，交易前景如何呢？川普透露说 TikTok 的买家是一群非常富有的人，他会在大约2周后公布买家身份。川普说，他说顺便说一句啊， TikTok 有买家了，我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同意，这是一群非常富有的人。美国国会呢，在去年是通过了一个法律，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要求剥离 TikTok。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本来是定在今年的1月份寻找本地买家，这是一个最后的期限，但是川普两次推迟，川普又把这个期限呢，从6月19号延长了90天。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